这玩意是废了吗？草根影响力新视野方善指。赖清德在总统府搞了一个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我们现在就想问问，这玩意是废了吗？来，我们先读一下总统府网站关于该委员会关于本会的开宗明义。内容的第一段成立缘起与任务中是这么写的，为让国家面临紧急状态或天然灾害时，政府和社会能够维持正常运作，总统于2024年6月19日记者会宣布，于总统府成立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邀集各界代表，作为拟定全民自我保护能力策略，因应各种灾害和风险之沟通平台。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以每季于总统府召开一次为原则，肩负社会参与的平台、社会沟通的桥梁及政策效能的引擎三项任务，以凝聚社会共识并落实行动，强化台湾社会整体韧性，让台湾持续壮大。结果呢？丹纳斯台风，这个直属总统的委员会不见，马泰安西堰塞湖溃坝，这个直属总统的委员会依旧不见。怎么，这个成立缘起与任务是写来打赖清德跟这个委员会的脸吗？以如此高的层级设立了一个委员会，别说面对战争了，接连两次严重的风灾，无论是防灾或救灾，我们都不见这个委员会的身影。更别说有了这个委员会后，赖政权在救灾上能提升效能了，连持平的表现都办不到。这个委员会说是要邀集各界代表，作为拟定全民自我保护能力策略，因应各种灾害和风险之沟通平台。那好，我们就来看看铲子超人大军替其映照出了什么模样。台湾人的良善与爱心历年来在灾内中是绝不缺乏的，但这一次却显得格外特别。整个光复乡灾后救援的第一阶段，是以各地个别的个人、公司、团体，以小巨大、积沙成塔的进入执行。何以如此？是这个时老子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发挥了拟定全民自我保护能力策略，因应各种灾害和风险之沟通平台的作用吗？当然不是。恰恰相反的，就是国人在被灾难震惊后，又见到行政院长到灾区首要就是要救地方撤离之责，再见到民进党立委与政府合谋要搞杀伤力来击杀花莲县政府。且只要愿意面对真相，用尝试思考的人就明白，这哪里是什么一流，就是溃坝、溃堤。而从主管机关硬是要偷换概念的作为来看，显然这个政府的核心就不是要救灾，而是趁机消灭政敌。所以，老百姓为了从灾难手中光复光复乡，只好自己抄家伙上了。一个教师节连假，据说有40000的铲子超人进入光复救灾。当下，这个政权莫说端出那最顶层的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来指挥救灾、分配物资与人力了，就连基本的灾害防救指挥系统都搞得乱七八糟。现场出现了中央、地方指挥双头马车的情况，中央对铲子大军的进驻显然毫无预期，地方对突然暴增的人力一开始也难以分配。我们不是说花莲县府救都对，但这种等级的灾难，只要对过去救灾有点概念的人都清楚，中央都是直接指挥，地方政府就是听命行事，协调基层。这不是什么地方公务单位、警消、清洁队就可以复原的小打小闹，这是一个几近灭村的巨灾。中央先是对花莲一副找到机会可以搞死傅昆奇夫妇的模样，再来就搞政治动员，是要地方怎么信任？整个救灾行动，我们见不到过去灾难来时的 SOP 组织架构、动员能量。但可以见到民进党的党旗背心充斥社群媒体，见到清谗狂臭傅昆奇与徐祯卫，然后指责蓝白不救灾。犹有甚者， 国军在这次灾难的动员实在慢得让人匪夷所思。灾难发生前，当22日上午7点内政部下令撤离8000人时，花东防卫指挥部的投入显然不是如大家预期那样。灾后，我们更见不到如921那样的大规模兵力进驻。直到9月30日，罹难者头七，行政院才由政务委员纪连城担任前进指挥所的总协调官，换下了原本的经济部次长赖建信。直到这个时候，我们才能稍稍见到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的影子。陆军中将退役的纪连城是该委员会的执行秘书，以部长级的身份外加军方资历，对于部队的动员就明快许多。他立刻要求各军团都得出人，于是我们就看到台铁专列运载兵力直达光复。显然，原本灾区需要的工兵与现在为防大灾之后的大疫所需的化学兵也就都出现在灾区了。手上有这样的人，赖政权却硬等了7天才用上，这个政权在想什么？然后纪连城一到位，在身份能力的作用下，连傅昆萁都称赞他对救灾效率的提升有立竿见影之效。可是我们又看见，无论是党媒侧翼或清谗捧纪连城的方式，就是说他霸气的让傅氏夫妇不敢造次，然后再度狂抹两人。这些鬼东西到现在都在吃人血馒头。要这样算的话，那就看看所有捐到花莲县府的善款，10月3日就会以现金方式方放到光复乡1800户受灾户手里。试问捐到中央的钱，什么时候才会以同样的方式给予灾民？赖政权搞了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连续2个灾难，我们都看不到这个所谓的平台搞了什么提升韧性的活。有能力的执行官要到灾后7天，原本派驻的人无能继续处理才换上来。然后绿营之策的核心还在打他们口中的花莲王。这种政权，这些清谗的存在，实实在在就是台湾的大不幸。